下面又说第二层意义呢，就说是通过抉择一些万法，揭示老实相，然后呢进行破斥。所有一切法皆是老实相，终不见有法离老实有住。那么所有的一切法呢，都是老实相。有的时候我们看老实的时候呢，就容易联想到一个人的老实。当然一个人当然有老实了，但是呢，就除了人之外呢，所有的一切法都是老实相，都是老实相。还有呢，我们在理解的时候，这个老啊，当然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理解，反正死老的话，是不是就说是老年人的这个老？老年人的这个老是狭义的老，不是这个地方的老。那么真正来讲的话，就是广义的老，它就是变异啊，变异就叫做老。所以说任何一个法呢，它就是说在生了之后呢，它在不断的变异的话，这个就是一种老的相，实际上这个老的相。所以说如果是完全按照狭义的这个相来观察的时候，我们说有些人不一定有老啊，他就说是小孩刚生下来一天他就死了，那没有老就死了嘛，哪里有老死相呢？但是所谓这个老呢，它是一种变化，一种变异，只要他有变异呢，就可以安定成老的这样相啊，安定成老的相。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一切法就有老死相，那只要生了之后呢，不住低差了，像这样他有千变的时候呢，他有千变的时候，这个时候叫老人。啊，这个但只不过这个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变得比较明显和不太明显，像这样有差别。比如说这个东西啊，这个花瓶用了十几年了，很旧了，很旧了哦。这个是我们说这个老旧了，这个已经老了，已经旧了。或者一个人呢，已经老态龙钟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是老了。这个就是说他这个老很明显了，很明显。但是就是说不明显的这个有没有老呢？不明显这个也有老啊，只不过就是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呢，所谓的老它已经有一种定性啊，这个很陈旧的东西我们容易去容易了知啊，很陈旧的人或者说很陈旧的物质，我们认为这个是啊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是一个比较老的相。但实际上就是说是任何法它只要千变呢，它就是老的相。那么就是说这个老的相呢，它也许很年轻叫老啊，也许很年轻叫老，也许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刚出来一两天还很新鲜的时候，这个也叫老。那么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观念当中呢，就是说能够接受那种啊变得很明显的老，但是就说这些不明显的老呢，就说是不容易接受而已。但是不管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个只是一个只是一个观念问题。实际意义上当中，从广义来讲的话，只要是千变，那都是老的自信，都是老的自信。所以说一切万法呢，都是千变和最终灭亡。最终灭亡或最终毁灭的这样一个自信，一切法都是这样，只要是有为法，全都是有这样一种老死的相的啊，都是有这样一种老死的相。所以说所有一切法呢，皆是老死相，终不见有法离老死有住。始终呢，就是说究竟上都看不到有一个法它能够离开老死，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安住。这个安住呢，既没有老，就是说既没有千变，而这个法呢，最后也没有这样一种最终的消亡。这个法在整个世间当中哪里找不到呢？实际上就是说在整个世间当中呢，根本就找不到一个离开了就老死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啊，离开老死之后的这样法呢，的确是这个没办法找到的。所以说像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所谓的住到底有没有办法安立呢？所谓的住是没办法安立，因为所谓的住呢，它是周遍在一切法当中的。就是说这个能变，它如果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安立，它所变的这个法也就无法安立了。所以一切法啊，一切法的话全都是这样一种这个老死的。所以说一切法都已经是老死的，你能不能够在这个一切法当中再找一个特例啊，找一个特例说它没有老啊，它也没有这样一种死，没有老没有死的这样法呢，实际上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安立，没有办法。如果有生，那一定会有老死啊，有生就会老，这个就是一种有为法的这样一种特征呢啊，有为法的特征，一切有为法的特征全都是这样的，完全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本性。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无为法啊，大无为法的本体啊，究竟的实相啊，它已经超越了这样有法的观念呢，它已经就是说是这个离开生尊灭的法相的时候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它就说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生啊、老死啊、千灭啊，在讲如来藏的时候呢。啊，在讲法身功德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描绘，但是这种描绘呢，已经超越了分别心， 超越了分别心，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的这样一种观念呢，所以说在他的这样一种特色特法当中呢，他也不会有存在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啊，不会存在这种自信的。所以说既然一切万法就说是没有一个能够离老死而有住的话，当然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没有一个法能够离老死，所以说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法有 离老死而有真正的安住。所以所谓的这个安住呢，是的确无论如何是找不到的。那么如果说真正要去观察这个无住的话，它也不是特别麻烦的一个事情。一个呢，第一个呢，从世间比较粗大的角度来讲，粗大的这样一种变化，世纪的变化也好，或者人类的这样一种变化也好，还是说是这个七世间的这些山河大地的变化也好，实际上都是它存在很大的这种变化的。这个变化就是说在人们的眼根当中，在人们的这样一种意识当中都能够看到，能够可以思维的，就也有一些比较粗大的一种无住的变化，老死的变化，这个是很明显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细无常啊，觉得细无常，觉得细无常呢，它也可以比较明显的了知一些万法，刹那生灭而不住啊，刹那生灭而不住的这样一种本体呢，也可以了解啊。通过觉得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就知道哦，实际上的这样住呢是完全就不存在的，没有一个法它真正的就说是没有变化的一种完全安住的法是完全找不到。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一些万法是的的确确的没有住的，这个是在观察一些万法的老死相来抉择无住。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以前述相同之理而破，住不自相住，亦不异相住，如生不自生，亦不异相生。那么就做这样一种这个观察，在前面破生的时候呢啊，有没有自生和他生的时候已经观察过了，所以在抉择住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住的话，那么是自住还是他法让他住呢？是自住还是他住呢？啊，就说生一样，是自生还是他生呢？实际上就说这样一种住，它是一种虚假的现象的缘故呢，它既不是自住，也不是他住，自住和他住都没有办法找到它的这样一种合适的一种根据。住不自相住，那么就是说所谓的住呢，它不是自己让自己住，这个自相住的意思就是说自己让自己住。那么有没有一个法自己让自己住呢？对方观点他也不承认。对方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本住，他可以让其余的十四法住，但是呢，没办法自己让自己住。那么谁让他自己住呢？就是说，住住让本住住，那就是有这样一种关联嘛。说对方他也不是，对方他也不承认说，就是说住他可以自住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住可以让自己住的话，就相当于说自己能够对自己起作用。自己能够对自己起作用，但是就是说自己能不能够对自己起作用呢？自己是不能够对自己起作用的。比如说指尖不自触，你的这个指尖可以去触其他的东西，但是你说指尖又在触指尖，这个方面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说自己对自己没办法起作用，在这个宝积经当中啊，在人家经当中呢，怎样都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抉择没有办法自证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就是犹如指尖不自束啊，就是说宝剑不自割啊等等，清剑人不能自其己剑，所以说呢，就是说自心不能没办法认知自心，和这样一种道理一样呢，自己没办法是对自己起作用的啊，没办法对自己起作用，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怎么可能说自己对自己起作用呢？那么就是说有些人觉得呢，就自己对自己起作用，也是讲了很多这些相似的理由，比如说指尖可以自触，可以触自己嘛，触自己就是说触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这个不是自触了啊，这个不是自触。我们在观念当中就是说，好像我这个整体是一个人，是一个整体，然后我用我的手指来触我自己的身体，这是不是自触？这个不是自触。我们地方讲的这个自触就是指尖他自己在触其他法的时候，指尖能不能够触指尖他自己呢？他是没办法起到，只有一个东西嘛。如果有一个触，当然一个能触所触了，但是就是说此处你只有一个法，一个法呢怎么可能在这上面安立一个又是能触又是所触的法呢？就没办法就能安立。就还有一些人讲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宝剑呢不能自割嘛，他说有一种软件它可以弯过来又是砍自己了，这个软件弯过来砍自己，它已经不是自己了啊，已经不是自己了。所以说如果说是就说是从前面所讲的一样，从粗大的分别念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宝剑它是一个自己啊，是一个自己，它弯过来之后呢，好像自己对自己在起作用了。 但实际上就是说真正严格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宝剑，比如说你前面宝剑的上部你弯下来砍，你这个宝剑的下部已经有上下了嘛，已经有上下之后，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本体了，它已经还是在割它啊，还是在割它。从一个粗大的概念来讲，这个是一支宝剑，这个是字体。但是从就是说稍微严格，还不是非常严格，稍微严格的观察的时候呢，你当上部弯下来砍下部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上部砍下部，上和下是一个吗？上和下当然不是一个了啊，当然不是一个。所以说这个字割呢，也是一个很粗大的一种很粗大的一种观念而已。实际来讲，所谓的字割是没办法安立的，安立不了这样字割。其余的都是这样入神的推论。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话，怎么可能说一切法对自己能够起作用呢？对自己是没办法起作用的。能够起作用的话呢，它必定有是有发生关系嘛。那自己和自己没办法发生这样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说住不指向住，是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的。然后呢，一步一向住，那么就是说自己对自己没办法起作用，那么就是说其他法让他住呢，比如说住住让本住住啊，这个就是讲究他自己没办法让自己住了，其他法让他住，其他法让他住呢，一方面就是说解决了啊自己对自己起作用这样一种难点呢。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哪个问题出现了呢？住住让本住住，那么谁又让住住住呢？谁又让住住住？他自己住吗？自己住也不行，自己对自己住，那么就必须要其他住。其他住的话，就是其他的住让他本让住住住，那么其他的这个法又谁又让他住呢？是自住呢？是他住？这样分析下去就无穷无尽了啊，就无穷无尽。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住不自相住，亦不一相住，实际上就没办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这样一种自住和他住的这样观点。如身不自身，亦不相生，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个身呢，它不会自己生自己，没办法自己生自己，亦不相生，那么也不是说其他法让它生，也不是其他法让它生，就像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一样。所以说四个是以前述相同之理而进行破斥了。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科班呢，是破灭。破灭分二，第一呢是宣说人损之理，第二是遮止自中相同之过。首先讲第一个呢，宣说人损。人损是什么呢？就是说认为灭存在的话，我们就宣讲一些能够损害它的理论，就是说能宣说人损之理。这个呢分五，第一呢是观察所作，第二是观察所依，第三呢观察因，第四观察法之有无，第五是以前述之理类推。那么这个五个呢都是能损之理，全都是能损之理，就是观察所作来破灭，那观察所依来破灭，观察因来破灭，观察法的有无破灭，和前面自己类推来破灭，像这样的都是在观察，就是说这个破灭的这样问题。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观察所作来破灭，法已灭不灭，未灭亦不灭，灭时亦不灭，无生何以灭。那么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法是有灭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认为这个法有灭，比如说这个人有死亡嘛，这个死亡就是灭，或者这个物体打碎了，这个物体就是灭，这个最后这样一种整个有情世间和气世间都要灭啊，到节目的时候都要灭。那么这些难道不是灭的概念吗？这个灭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就说是轮回当中也占了很重的一个比例呢，啊，占了很重的比例。说怎么可能说这个灭是不存在的呢？如果说灭不存在，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但是我们就说这个灭也是一种世俗的假象而已啊，世俗的假象这个叫灭。他就说，如果说因缘集聚的时候呢，哦，这个法就显现了。如果这个因缘就还没有，还这个因缘还在继续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法在住。那么说，如果说这个因缘一旦消亡之后呢，哦，就说这个法灭了，啊，这个法就灭了。所以说，它的生住灭，它都是这样一种虚幻的，它都是跟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这一切万法的本身就是无实质，正在显现生住灭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无生无住灭的本体。但是一般的众生很难接受，就是说不没有灭的这样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灭呢，他就觉得这个灭不存在，那就说这个现象就没有了，你诽谤了这个现象。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呢，就是说不灭的话，这个法如果是不是灭的，那当然就是常住了嘛，啊，是暂常，哪里一个常住不灭的法呢？但实际上我们说是这个不灭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是现象当中没有灭，而是说在实相当中这个灭它只是一种幻象而已，它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灭。那么现在要遮止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灭的本质啊，对于这个灭的本质做一个啊，就是说做一个这样一种明白的分析，这个所谓的灭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实相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说就是灭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无自性的一种灭而已。 那么到底怎么样安利呢？法以灭不灭。那么就是说如果存在一个实有的灭的话，我们就分析它是已经灭的反灭呢，是没有灭的反灭呢，还是正灭的时候灭呢？实际上我们分析的时候都是没有的。法以灭不灭，如果这个法已经灭完了，已经灭完的东西它的本体已经不存在了，已经灭完之后它的本体已经没有了，没有的东西怎么样让它灭呢？你能不能让死女儿灭呢？你能不能让虚空灭呢？实际上就是说对待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它是不会灭的，而这个已灭的法它的确是一个不存在的，已经灭完了，已经灭完之后呢就不存在本体，不会再灭啊，已灭不灭。如果这个法灭了之后还要灭的话，那就会从无穷的过世了啊，就已灭不会灭了。未灭亦不灭，那么就说是这个未灭的法，未灭的法它还存在吗？什么叫未灭的法呢？未灭的法就它的本体还有，还有本体的时候它就不会灭啊，本体有本体的时候怎么可能灭呢？本体的时候也不可能灭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未灭也不灭，或者就是说把这个未灭放在未来，放在未来的法，未来的法还不存在，未来的法还不存在的时候呢也不可能有灭，这样方面理解也可以。或者是说这个未灭就是有，就是住的时候，或者就是有的时候。那么既然是有的时候和灭的时候呢，就它二者之间也是这个不相同的，二者之间矛盾的。所以说没有灭的法呢它就不会有灭，那这还没有灭的法怎么可能有灭呢？那不可能有灭。那但是第三种灭是一个灭，有些认为呢就是说有一个灭时，这个正在灭的时候它也不是已经灭完了，也不是完全还没有灭，它就正在趋向于灭，这个时候正在趋向于灭，它是不是灭呢？灭时也不灭。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哦，这个你说说这个灭到底是已经灭完了这种灭呢？这个已经灭完了灭当然就不存在灭了，但是就说是这个还正在安住的时候呢，一点都没有灭的这样迹象的时候呢，当然也不是灭，但是呢我们就会认为它正在灭，正在灭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灭，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呢，正在灭也没有灭，正在灭也没有灭。为什么这个正在灭也没有灭呢？所谓的正在灭呢，是已经灭了呢还是没有灭呢？当然他就我们会认为啊，这个不是已灭的，就是说是还没有灭。既然还没有灭的话，没有灭怎么可能说是有一种正在灭呢？他就说实际上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已灭和未灭之外呢，也找不到一个正灭。比如说呢，上次在注释当中就举了一个例子比较容易帮助我们理解，就是一个人断气的过程。一个人断气的过程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正在死，正在死的时候到底他已经死完了呢还是没有死呢？实际上就是说正在死他也是一个粗大的观念呢啊，这个粗大的观念，我们以断气为标准，断气断完之后就死了，已死，然后就还没有断气呢，就说是没有死。那么最后断气和不断气之间，就是说一旦断完气了，好了，就已经已死了，已灭了，已灭就不再灭了嘛。那么如果还没有断气之前，这个整个过程，我们说啊，他正在死，这个正在灭，正在死的时候，到底死还是没有死嘛？没有死。还没有断气呢，这个是我们觉得它要断了，要断了，要断就要断，还没有断，所以说反正就是说还没有断，断完之后呢已经断了，然后就除了这两个之外，哪里还有一个正断呢？所以说这个正断它就是没有断啊，这个正断就是还没有断，所以说还没有断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灭嘛，这个是正在灭的时候也没有灭，所以说就是我们世间上的这些粗大的分别念呢，有的时候就是说正在分析的时候没有可靠的啊，没有可，我们说我们的经验，凭我的经验如何如何，或者就是说我分析如何如何，真正就是说通过这种观察的时候呢，一无是处，没有哪一个是真的可靠的。啊，没有哪个是真正经过观察。当然，如果你说我们说活在世间中，你这样去观察，那就有点累了。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是只是在世间当中做明言一些分析啊，这是假立的，你这游戏，这个没什么问题的。别人这样说，要死了，我们也可以说他要死了。别人说你断完气了，我们说断完气这可以。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必定不是他的实相，必定不是他真实。但是呢，世间人他在这些名相当中束缚了。他被这些名相束缚了，但是就是说修行人或者圣者呢，他也使用这些名相，但是他在使用这些名相的时候是很清醒的，啊，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没有一个真实。但是我们作为这个中间的人呢，也不是圣者，还没有现证呢，当然也不是这个纯粹的凡夫人呢，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般的这个世间人。但是我们就说学法的时候呢，就关键问题在于怎么样使用这样智慧。来了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中观智慧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完全的脱离这个名言嘛， 没有办法完全脱离这个世间，就脱离了世间，成定内了，成定了之后呢，也许在这个世间当中就寸步难行，就这样的。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实际上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你该吃饭呢，该生活，该说话的这一方面呢，就该做什么也可以做什么。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当中要保持一种觉醒啊，就是修行人来讲，他在这个当中保持一种觉醒，这个就是和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慢慢会趋向于那种真正的觉悟。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训练的过程，从实质的状态到一种完全觉醒的状态，我们是有很多时候是处在这个中间状态的。所以说处在这个中间状态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没有认真去分析抉择呢，就很容易和世间人啊变成和那样一样的，就是说使用这些名言，但是呢迷于名言当中啊，被这个名言被这些概念所束缚，像这样的话就世间人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但是呢，就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尽量一方面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哦，了知它，尽量了知它的本性，它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如果能够这样了知之后呢，尽量慢慢去习惯，内心当中慢慢去深入这个观念的时候，在做的时候，它就会显得很自在，它就不会被这些名相啊，这些概念呢，深深的束缚。它就使用的时候呢，它有保持一种觉醒。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淡化。啊，对其这些法的执着，然后达到一种和圣者相同的一种觉悟，达到这种觉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啊驾驭这些万法了，啊，可以完全驾驭这个万法，他可以使用这些名相使用的很好，但是他就内心当中丝毫没有执着，啊，没有一点点执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分别念和它所引发的一些现象。就是说活在这个世间当中的时候呢，上师告诉我们要有一种智慧啊，活在生活当中的是有一种观察生活的智慧嘛。实际上就是观察他的智慧呢，在中观的这个体系当中，中观的体系当中就是说要了知如梦如幻，了知如梦如幻呢，他又显现，但是他就说无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对他呢慢慢呢就是消亡对这些法的这样一种实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修行过程当中，在生活过程当中体悟这个万法的真谛。这个万法的真谛就是说是实际上来讲就是完全离系的，在空性当中显现一切，在空性当中变化，在空性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消亡，但是这一切呢都是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如果完全了知之后呢，他就会在这个修行，在这样一种上座下座这些过程之间啊，坐上坐间之间呢，就完全可以让自己的智慧成熟，让自己的智慧呢啊变成这样一种觉悟的这样的本体，就是这样。所以观察所作之后呢，我们说灭实亦不灭，没有一个所谓的灭实，无生何有灭。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生呢，当然就没有灭了。那么就是说一切万法前面分析的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住，没有住就没有灭，或者说有的时候是生住灭这个过程，有的时候直接就是生灭啊，差了生灭，我们就是中间的住就省略了，没有一个真正住的法，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正在住，生了之后它本身就是灭，所以说它因为没有一刹那的住的缘故呢，哦，就是说是生灭，刹那生灭。所以说如果没有生，哪里有灭呢？有生可以有灭，没有生就没有灭。所以说这个灭的它也是一种假的概念，就这样的。今天的讲到这个地方。